我们呢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说一下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啊，目的呢是为了让在澳洲上学的同学了解当地的经济形势，为你以后啊这个长期做打算有一定的数据支撑。今天呢是8月5号啊，澳洲储备银行发布了最新的一个预估数据，他们将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失业率预期调低到了3.25%，这是一个又是一个新低啊，历史的新低。显然呢，储备银行他们是根据这个5月到7月的失业率下降的这个幅度来预估12月这个季度的。五月当时是3.75%，7月就降到了3.5%啊，所以他们呢很乐观的认为这个还会持续。我们来做个同比啊，今年7月份3.5%的失业率呢，这个已经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了，而劳动参与率啊也飙升至112年来的最高水平。我给你看两个图表啊，这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统计局。先看一个5年的失业率数据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，这个失业率啊陡然升高到将近8%，然后呢就迅速下降，直到现在的最低点3.5%。再看一个时间跨度更长的，从1970年代到现在50年左右啊，这个失业率确实现在是最低的。我再给你一个更直观的数据吧，就是今年7月的岗位空缺和失业人数的数据对比。7月全澳一共有48万个岗位空缺，而失业人数是多少？49.4万，也就是说每一个空缺岗位呢几乎就对应一个失业人员，而疫情之前啊，失业人员是岗位空缺的3倍。另一方面，青年人失业数据啊，也就是说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，那7月份的失业数据呢也降到了7.9%。经济学家表示啊，目前啊澳大利亚正处在一个过度就业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充分就业啊，就是充分就业它是个概念啊，在这个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呢，它的失业率是4.25%，而现在是远远低于这个数据的。这个过度就业到底是不是好事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事情不可持续，它会给这个工资啊、价格上涨啊带来一定的压力，同时呢也导致这个劳动力市场、效率低下，最终失业率还是会升高的。会升高到多少呢？储备银行也做了一个短期的预估啊，到明年也就是2023年的6月30号，失业率呢会反弹到现在的数据，也就是说3.5%。到2024年底，也就是还有1年半的时间，失业率会到4%。而你看啊，即便是4%呢，依然是低于这个充分就业的失业数据的。好，那数据讲的差不多啊，我们来说说对留学生的影响。第一呢，就是失业率创历史新低，虽然说不能直接推导出啊，留学生你们就好找工作了，不能推导出这个结论。但是呢，很显然对于这个雇主来讲啊，他找不到本地人做，或者说他要支付很高的工资才能找到人做，他就没有办法，他只能扩大选择范围，这个很好理解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总体上对于留学生来讲还是一个利好的。这里我插一句啊，在今年2月的一份来自联邦政府的报告中提到啊，他们对雇主曾经做过一项调查，其中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不愿意聘用留学的这些毕业生？大部分雇主的回复是，不是说我们认为他水平达不到我们的要求，而是因为对他们的签证的担忧。这个其实也特别容易理解，就是说你没有长期的居留签证，那雇主聘用你啊，培训你，然后呢最终你没有办法留下，对他来说就是损失，而且呢他还要再投入成本去再找人再培训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是老板，你肯定也倾向于找一个本地的，这是第一啊。第二，这个就是为啥呢，我建议你啊，尽量不要去挤红海。你说本地人又爱学的，留学生也爱学的那些专业，你如果不是说极度的热爱啊，那我建议你慎重考虑，尤其是硕士阶段，因为很多同学硕士读完他就基本上出来工作了。其实啊，我也很想当个金融男啊，我也想去做这个商业分析师啊，多高大上啊，但是架不住人多呀。你首先要跟本地人去挤，然后呢你还要跟一大票留学生去挤，那桥就这么宽，你得确保自己不被挤下去，是不是？咱们得现实点。如果是我来选啊，如果我是以这个本地就业为目的去选硕士的专业，我肯定就选本地人不爱学的，行业机会又比较多的那种。哎，没错，肯定会这个辛苦一点累一点，是吧？要不然本地人肯定都爱去学了。但你初来乍到，你要啥自行车呢？对不对？ 先解决能不能的问题，再解决好不好的问题，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个逻辑啊，这个逻辑我们一定不要去搞反。但是很多同学我觉得他要先解决好不好的问题，然后再解决能不能的问题。如果你是这个逻辑，你可能能不能都解决不了。当然啊，这个以上呢是对那些想在本地找找工作的这些同学来说的，如果是你准备回国就业或者读博的，这个呢就不一定适用，好吧。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祝各位周末愉快，想留学找大问，我们下次再见。